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，带着渴慕的心，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，赞美你，来依靠你，我来寻求你。特别我们感恩是每天都有早上有新鲜的玛纳要来喂养我们，使我们得到灵粮，而且得到灵奶，也得到圣灵的灵水，我们就能够重新得力。我们打开圣经，你也我们的心也跟着敞开，圣灵就透过真道来对我们来做建造的工作，使我们不再被蒙蔽，更加的信靠你的话。你的话真是可持的，是生命之道。感谢主，祝福一下时间，使我们听了讲的同盟益处。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早上呢，看了约翰福音第二章，约翰福音第二章。那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本书，这本书呢主要是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谁。那越认识呢，我们就越想经历他，越多的爱他，越多的跟随他，信靠他。所以我们如果你要爱耶稣的话，约翰福音是非常好的一卷书，可以多多认识他。好，盼望大家都能够专心来读他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第二章我把它定为标题叫耶稣是主，耶稣是主。好，耶稣呢在这个约翰福音从第一章里面就介绍到，耶稣有很多很多的角色。耶稣是丰富的主啊，耶稣呢是道成肉身的主，耶稣呢是充满恩典充满怜悯的主，耶稣也是创造主，耶稣是真光，耶稣是是我们的复活的主，耶稣呢也是独生爱子，是神的儿子，耶稣也是神的羔羊，耶稣更是我们的天梯。耶稣有好多好多的角色我们都可以认识的。好，到了第二章你看到吗，他彰显出来的就是耶稣基督是主，我们要多多认识他。到底主是什么意思，主人是什么意思，救主是什么意思。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地方，这边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呢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件神迹，是头一件的神迹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从第一节到十二节。请。第三日
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，酒用尽了，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耶稣说，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他母亲对佣人说，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，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。耶稣对佣人说，把缸倒满了水，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耶稣又说，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管宴席的，他们就送去了。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，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，只有摇水的佣人知道。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，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，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
好，我们从第一节到十节呢，你看到头一件的神迹就是水变为酒的神迹。这神迹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神迹的主就是耶稣，神迹的主就是耶稣。好，你看到这边说第三日在加利利的一个叫迦拿的地方，迦拿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芦苇的意思，芦苇它是一个小村庄。那有娶亲娶亲的宴席啊，在犹太人的习俗当中，他们娶亲的时候是整村庄啊都要去参加，而且呢娶亲的人呢要招待整村的一个礼拜这样的一个宴席，整个是要吃七天呢，大家欢欢喜喜过七天的这样的宴席所以这个呢要预备很久，因为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来的，大家都是亲朋好友从远处近处都来参加这宴席，跟他们欢庆，一起来快乐，一起来庆贺他们成为这个夫妻了耶稣呢也被邀请，耶稣的妈妈也被邀请，耶稣的家人还包括门徒都邀请去了，所以大家也很欢喜去参加这宴席。所以了解耶稣是很喜欢跟人家吃饭的。耶稣呢在第一件神迹呢是跟人家吃饭的时候发生的。耶稣呢也看重婚姻，所以了解耶稣是一个融入社会融入人群中的主，他知道民间的痛苦，知道人里面的一切事情都清清楚楚，所以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主，不是高高在上的主，是非常亲民的主，要了解这个。好，这边说酒用尽了，你可以想象吗，在吃饭的时候，在这个娶亲的时候忽然间没有酒了，这个是很糗的事情 而且你知道，如果你是当家的话，你是新郎官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一辈子呢就会被人家讲这个事情了，你会一辈子都是出糗的，一辈子呢就看见啊，每次在吃饭的时候进宴席，大家聊天的时候就聊到那一对，就聊到你这一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曾经你们酒用尽了，所以就更小的代志了。酒用尽是非常糗的一件事情，而且呢就一辈子那个羞辱会感好像会一辈子跟着他。好，你看到酒用尽了，然后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。这边说耶稣的母亲呢在过程当中发现酒没有了，那耶稣的母亲马上就跑到耶稣的面前说他们没有酒了。弟兄姐妹，玛利亚的心是非常的敏锐的，她常常看到人们的需要，他不是为自己没有酒去找耶稣，他说他们呢，不是我没有酒，是他们没有酒。愿神祝福大家，对人有敏感度，对别人的需要有敏感度，像玛利亚一样，他看到这样出糗的情况，他看到没有酒了，他赶快去找那个源头，因为耶稣是创造主，他一切都能够供应，他知道他可以让水变为酒的。耶稣啊，这个什么都可以的，因为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玛利亚对耶稣是认识的，他遇到这个出糗的事，遇到用尽的时候，而且不是自己是别人用尽的时候，赶快去寻求耶稣，那个叫做代祷，那个叫做代求。玛利亚就这个特质非常好，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更多的玛利亚在我们教会里面，看到别人的需求是我的责任，别人需求那个出糗状况，我们要去掀开来，让人家更大的什么出糗。他没有到处宣扬，他赶快去找耶稣，告诉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。弟兄姐妹，没有酒了是一个非常糗的事情，我讲过没有酒呢会一直流传下去的，这一村呢都会在讲他这个没有酒的事，而回到远处了，更多人会讲这件事情。所以你看到吗？玛利亚有爱心，有怜悯的心，把人的糗状遮盖起来，然后要解决这问题，不是去取笑人的问题，不是去泄露人的问题，而是去代求，去找耶稣。好，酒用尽还有什么意思呢？代表说可能人太多了，喝得太猛了，太凶了，一下子就没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人生当中也会有如此的时候，就像我们的赖老师所讲一样，侍奉主人会有没有酒用尽的时候，智慧用尽的时候，体力用尽的时候，不如从前的时候，能力啦，各方面用尽的时候，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，我们人不完美，人生不完全，有很多的时候是用尽的时候，以为够，结果一下子就喝光了，以为充足，一下子就没了，这马上就出现问题的，人是如此的。只要相信一件事情，人没有完全的，我们所预备的都不足以用，会有一件事情发生，就是用尽的时候。那怎么办呢？当我们遇到用尽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用尽的这样的一个窘境呢？好，玛利亚马上去找耶稣。好，耶稣回答说，母亲，原文的意思说，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看了中文的解释是看起来是好像是这个耶稣对母亲是不礼貌的，不尊敬的哈，那其实他们的话就 maiden 这意思哈，就是富人家，是非常的尊敬的意思。只是我们看起来是不太尊敬，在我们华人其实是尊敬的意思。那这句话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？其实原文的意思说，为什么不让我做决定呢？为什么不让我做决定呢？直接翻译出来的话，感觉他耶稣很不礼貌，怎么对妈妈讲这种话呢？我跟你有什么相干？我是你的儿子，怎么没有相干？我是你老妈，怎么不会有相干呢？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耶稣说，为什么不让我做什么决定呢？这件糗事耶稣知不知道啊？酒用尽耶稣知不知道？知道。但是耶稣会听玛利亚的代求，但是决定权在谁啊？在主，因为他是主，他是创造一切万物的主，主权在主的手中。而且耶稣对玛利亚讲说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因为耶稣做什么时候有按照上帝的时间表，不是你的时间表。耶稣的行神迹，耶稣的做任何事情都有照时间表的，我们叫做 season， 有时候叫 timing 都好，季节或者是时段都有他的时间表，不是自己想做就做。耶稣说，我自己不能做什么， 凭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只有看到父所做的职才能做。这是耶稣他的行事的原则，他不会自己果断就做，他看到天父答应的，而且天父告诉他怎么做，他才去做的。所以耶稣是一个顺服天父的儿子，他虽有能力，但是他顺服在什么？天父的权柄底下，因为上面还有一个主嘛，他是主没有错，但上面还有一个主。所以就教导我们说，我们记得代求是好的，但是要把主权交给谁啊？交给耶稣。再来呢，我们要效法耶稣，凡事都要寻求我们那位天父的主，他的心意，他的时间表。如果那个时间表不是这样子，我们还是要等候，不要照自己意思短租短意。我跟你讲，这样子会出问题的。耶稣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，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呢？耶稣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，也告诉玛利亚一件事情，我以后呢会走向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会受死的，然后死了会埋葬的，然后呢三天从死里复活，这个是我荣耀的时刻。我的时刻呢有照着temple 照着时辰在走动的，你不要把它捣乱的推乱的。神有神的什么时间，这个要很清楚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原来耶稣是掌管历史的主，一切的时间也在他的手中，我们要耐心等候。这个就是在教导我们，时候的主是很重要的，我们要等候他。我们本分就是祷告寻求，若神准许的话，神就马上行神迹；若不是的话，我们还是要等候，不要好像要硬的方式啊，或者没有彰显我就不要这位主，这是很可惜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他的母亲对佣人说，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，代表什么呢？啊，玛利亚对耶稣呢，他讲的话是很有什么信心的。因为耶稣怀这个玛利亚怀耶稣的时候，就知道他是道成肉身的主，他是从圣灵怀孕的，所以他养育他30年，知道他的儿子是谁啊？弥赛亚。他知道他是那位创造的主，所以对耶稣呢很有信心啊。所以他对什么？对佣人说，不管他对你们说什么，你们就做就对了，他说什么你们就顺服了啦。对佣人都交代清楚了，不管说什么，不要问 why， 不要问为什么，去走都丢了， just do it， 就这样就好了。 OK， 好，他就交代佣人这样子哦。好，那第6节说，照犹太人的洁净的规矩，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，每一口可以剩2-3桶水。如果一个石缸3桶水的话，就3×6=18，就3×6=18，要18桶水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2-3个这个仆人的话，就要倒很多次嘛，至少要18次嘛。OK， 了解一下哈。好，那这个照犹太人的洁净，就是因为他们只要走远路来到这个地方要来吃饭，就要洗手，甚至洗脸、洗脚。所以这个佣人的工作就是什么？去倒水，然后呢舀水给人家洗手、洗脸。他的工作是这个工作，请问简不简单呢？很简单嘛，就是倒水嘛，然后舀水嘛，然后用完了就倒进来嘛，就舀给大家，带给大家怎么样洁净嘛，大家能够好用饭嘛，大家能够干干净净的欢喜的用饭，这是用人该做的事嘛。 OK， 好，他就这样子做。那如果你我是用人的话倒水啦，然后把它这个倒满啦，对你我讲很熟悉嘛，这再熟悉不过了，那你吩咐我做什么我大概都会做的，不是很难的哈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告诉大家，接下来你看到这个地方，来，耶稣7节来读，来，耶稣对佣人说，把缸倒满了水，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耶稣又说，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晚宴席的，他们就送了去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那个几个佣人的话，耶稣说话了，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，你们2-3个过来，现在把水怎么样舀进来，请问你会不会舀啊？要是我在里面舀，很简单嘛，反正就是舀水嘛，没有水你提醒我们就倒满了。好，接下来呢舀出来，然后呢舀出来之后，你看到他们要送到哪个地方去啊？管宴席那边嘛。他们舀出来不会是只是那个桶子了，他会放在另外一个什么酒缸当中。舀进去容易，舀出来放在酒缸，你们觉得容不容易了？怎么舀这种洗手洗脚的水放在酒缸当中呢？然后完了之后送到管宴席那边，如果你是佣人的话，你敢不敢送？你要不要送？会不会挣扎出现了？会不会冲突出现了？好，弟兄姐妹，我告诉大家，玛利亚交代过佣人，她说什么你们就 用人到底要怎么被用，到底用人有什么条件才可以当用人，听从顺服。用人要很聪明吗？倒水舀水要很聪明吗？用人要很厉害吗？舀水倒水要很厉害吗？没有的。其实用人很简单，主人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你的工作就是把话听清楚然后去做就好了，其他的事情是不你的事情啦。如果你要被耶稣用，如果你要看到神迹，你要常常说，主我在这里，请你差遣我。接下来呢，阿达玛卡简单一点，不要复杂，你的工作是舀水送水就好了，其他的怎么变成神迹的那不是你的事情啦。当仆人简单就好，听清楚主人发的命令就好，舀就舀嘛，倒就倒嘛，送就送嘛，哪个比较难？哪个比较难？对复杂人都很难，对简单人都很简单。侍奉主简单还是难？说难也很难，说简单也很简单，看你个人。有些人不太想服侍主，因为太难了。最难的就是你自己，信不信耶稣讲的话而已了。想。讲穿的就是你信得过耶稣吗？信得过他呼召你要你做这个事，你愿不愿意信然后顺服他？还好这几个用人都很简单不复杂，玛利亚先告诉他们打了针，他讲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吧，不复杂，倒就倒嘛，摇出来就摇出来，送就送嘛，啊，结果骂呢就骂骂嘛，不怎么办？有这样子的一个啊傻子心啊，但是耶稣所说的话一定有意义的。弟兄姐妹，愿神祝福大家。我们是奉主的人，回到最根本的，我不过是用人，我不过是仆人，用人的工作就是服侍人，让人家。不洁净了，经过服侍就洁净了。从远地来的，洗个手就凉快起来了。然后他们能够快快乐的吃宴席，这是仆人的工作，让他们快乐起来，欢乐起来，洁净起来。这个就是用人的工作啊，有没有意义啊？很有意义。如果脏了，怎么吃饭呢？如果累了，没有洗把脸，怎么可以啊一起参加宴席呢？工人的工作虽然非常的一般甚至卑微，但是却是必要的。愿神祝福大家都起来神啊，被神所用，成为简单忠心而且在小事上就忠心的用人。耶稣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好，神迹怎么发生呢？我觉得关键在两个，一个是玛利亚的信靠神，第二个呢是这一群什么用人，了解吗？玛利亚的代祷，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是执行的团队，是单单纯纯的用人，这样合作起来呢神迹就会发生。 OK， 看什么？所以代祷者的大能很重要，功能再来呢还有执行的仆人很重要，大家一起来完成神的托付。好，接下来看到哦，好，管宴席尝的那水变为酒，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只有什么舀水的用人知道。画起来的第九节，只有看到这个字吗？只有。请问门徒知不知道？不知道啊，因为他们可能不晓，因为石缸不是在那个宴席旁边呢。好，你看他们做的时候，哇，水变为酒，只有用人知道。感谢主，我们当神的仆人的话，非常的经历到神迹奇事，因为你在什么执行神的话。神迹第一个让你谁经历的？就是你。当用人的最好的一个报答就是，我是第一个知道神迹的。神迹随着我们，愿神祝福大家都乐意被神所用。 只有用人知道。好，接下来哦，好，那接下来管宴席就对新郎官来了，对他讲说啊，人都是摆上这个上好的酒，等客喝足了才摆上什么次的，你把好酒留到什么如今。好，好酒把上好把它画起来代表什么呢？好，当我们已经到尽头的时候，神迹发生，神给你的都是最好的。当我们到底的时候都没了，好像油啊都耗光了，车都不会动的时候，但是我们仰望这位神迹的主，神给你的酒是最好的酒，神不会给你次好的，神给你什么上好的，是最好的。我们要相信这就是爱我们的上帝，他给的都是最好的。好，接下来第十一节说，这是头一件什么神迹，神迹来画起来。这个神迹哈，这个啊原文的意思就是重要的标记，神迹的意思是重要的什么标记。好，神迹本身是一个什么 sign， 这个字哈是标记的意思，或者叫做指标的意思。好像我们开车，哎，到底这个台北怎么走呢？哦，有看到一个指标写个台北，有没有？那个字写个台北，而且个方向在这个地方，那个叫做指标。那你就看到这个指标呢，就可以去到什么台北。指标本身不是主，不是目的，神迹本身不是目的，是指向那位行神迹的主，那个才是目的。所以我们不要追求神迹，而是要追求创造神迹的主。我再讲一遍哦，不是要追求神迹，因为神迹只是什么标记，要引导大家去到那个目的地。好，所以他讲说是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，显出他什么荣耀来，他的荣耀，看到这字吗？显出什么他的荣耀。原来这个水变为酒是要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，然后呢他的门徒就信他。原来神迹奇事这个标记让大家知道他是谁，他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。他是谁？他就是使水变为酒的那位不可能的主。他是谁？就是人用尽的时候给上好酒的那位的主。一直在指标什么呢？指标耶稣就是主，他就是那位主，他是那个创造主。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他的门徒就信他的，代表说那时候还没行神迹之前呢，很多的门徒是什么？不太相信他的嘛，把耶稣可能当一般的夫子拉比看。现在呢整个眼睛都发亮了，所以神迹是要印证他是谁，他是那位荣耀的主。所以鼓励大家，我们要看清楚，原来神迹不是我们追求的目的，而是让我们知道那个目的地在哪边，那个是个指标。好，让大家都了解。好，接下来呢第二段从第十三到十七节，十三到十七节这个是头一次的洁净。刚刚上一段是头一件的神迹，这一段呢从十三到十七呢叫头一次的洁净。我们看到第十三节到十七，预备请预备来第二十二节，抱歉，来，这是以后耶稣和他的母亲
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，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，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，就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。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，把牛羊都赶出店去，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，推翻他们的桌子，又对卖鸽子的说，把这些东西拿去，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。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，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。
好，这边从十二节到十七节呢，我把它分第二段，就是头一次的洁净。刚刚是头一件的神迹，这边呢是头一次的洁净。什么叫头一次呢？耶稣呢在这个四福音当中呢有记录他洁净圣殿总共两次，这是他头一次出来服事的时候第一次的洁净。另外一次呢你可以查一下，是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二十一章，是说他已经快结束 他的服事的时候，有再次进到圣殿，然后呢洁净圣殿。所以耶稣有两次的洁净圣殿的这样的行动，这边是第一次。他说这件事情啊之后啊，十二节，这事是指什么？就是他迦南的婚宴，水变为酒的神迹之后，然后耶稣跟他母亲还有他的弟弟还有几个门徒都下到加百农，在那边住了不多几日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等候要到耶路撒冷欢庆什么啊？这个逾越节。那逾越节我们稍微介绍给大家，逾越节就是从摩西的时代，为了什么脱离了埃及的辖制，然后行了神迹，最后一个神迹就是这个神迹。那英文叫 Passover， 是什么呢？让百姓能够脱离了埃及400年的辖制。那怎么脱离呢？那上帝第十个神迹就是在埃及全地灭了所有的什么男丁，所有男丁特别是长子都要灭，然后头生的牲畜也是如此。但是怎么胜过呢？只要每个人凭着信心预备什么羊，然后杀死之后把血留在门楣跟门窗当中，那面面的天使就会什么 pass over， 把它越过去，超越过去，知道说神怎么吩咐你们，你们就怎么做。这是一个记号，让你们不会被什么击杀。所以很多的犹太人呢就做这动作，杀了羊，然后把血留在门楣门框当中。那夜呢，很多人就吃羊肉，吃了这个苦菜，然后呢吃的无酵饼，在那边等候。结果呢很面面天使到处击杀，就很多人就哭泣啊，就在当中，埃及呢就很多的痛苦在当中。好，那这个事情呢就让以色列百姓呢开始来追念。所以世世代代都要过逾越节，特别男子啊，犹太的男子每年有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，其中的节日就是逾越节。所以耶稣也是犹太人，他就守这个节庆。好，耶稣呢跟母亲跟弟弟都要到这个圣殿去过节了，耶稣也去哈 ，OK。然后呢，他到了圣殿的时候，发现在殿里面呢有卖牛、羊、鸽子，还有兑换银钱的，然后坐在那边，耶稣就拿鞭子打散所有的这些鸽子啦、牛羊的，然后推翻他们的桌子啦。耶稣就发易怒，好像耶稣很不礼貌。事实上你要了解一下他们的圣殿的规矩，因为很多人从外地来，要来什么？要来献祭，要来敬拜上帝。然后他们呢没有带牛带羊呢，所以他们就方便在殿当中，祭司呢就卖一些牛羊啊。但是这牛羊鸽子呢，为了献祭要在外院来卖，不能带到什么殿里面来卖。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把它赶到里面去了，要做生意，要买卖。另外呢也方便人家外地人来奉献，那奉献的时候不能用那些什么罗马的钱币啊，因为罗马钱币有什么？有皇帝凯撒的什么头嘛，所以那个就什么会很大的亵渎我们这位上帝，所以不要有这个偶像。所以他们就不要用罗马的钱，要兑换他们自己的里面的钱币，这样了解吗？但是在兑换当中呢要怎么样获利嘛，祭司呢要检查他们牛羊呢当中呢，就跟这些买卖的讲好了，就可以怎么样获利嘛，换钱会不会得到利益啊？也可以嘛。所以耶稣很生气，这个献祭金都变质了，甚至另外一个地方说这个地方变贼窝了。献祭的地方应该是最圣洁的地方，最敬虔的地方，怎么闹到变成贼窝了？所以耶稣非常的生气在这个地方，因为失去了本意。应用在我们如今也是如此哦。我们来到圣殿，重要的是要亲近神、敬拜神，不是要来获利的，不是要来满足自己的私欲的，要应用在对的地方。所以耶稣就在当中呢做这个动作。我相信他的妈妈、他的弟弟、他的门徒都很惊讶：哦，耶稣干嘛变动呢？哇，耶稣这么生气啊！了解哈，耶稣其实在做很重要的榜样，让他们知道说我是那圣殿的主，我要洁净圣殿，因为圣殿是一个敬虔之地，是圣洁之地，是遇见神之地，是跟神怎么样连结然后团契之地，更重要的它是除灭罪孽之地。那现在不是是制造罪孽的地方，难怪耶稣很生气啊，是这个意思，在表达这个哈，所以鼓励大家明白，原来耶稣的心是这样子的啊，这样的火热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经上记得说，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，如同 火烧啊，火烧，这是在我们的啊诗篇哈六十九篇第九节所讲的，你回去看一下，就讲得非常清楚。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。好，第十七节呢，讲到他的门徒就想起这个字，看到吗？耶稣的行动其实也在让门徒干嘛呢？观察。然后呢，门徒就被圣灵启示感动，哇，原来耶稣的行动，他既然是弥赛亚，圣经一定会印证他所的行动嘛。哦，原来是记载在诗篇六十九篇第九节啊，我的心里面焦急如同火烧。那个焦急是什么？迫切的意思，非常迫切，如同火烧。莫里修了，哇，很热啊，哇，赶快要做洁净的工作。所以耶稣呢很看重圣殿，记得哦，圣洁的殿，但是里面呢就变成贼窝，制造罪孽的殿。哇，所有的贼都躲到圣殿，是很大的一个对比啊，难怪耶稣会生气嘛，已经完全变质了嘛，哦，完全变成宗教的一个地方，利用的地方，所以耶稣很大的啊这个不啊不开心啊，就在当中洁净哈。好，这告诉我们说，原来头一件神迹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基督是神迹的主。第二件事情，这个动作呢，告诉大家，耶稣是圣殿的主。这一段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基督是圣殿的主，他就是圣殿的主人。他看到不对，他要完全恢复到原来的圣洁的样子，那个功能，那个敬虔，那个献祭，那个除罪，那个赎罪，那个主要跟神交通的那个功能要恢复。耶稣是圣殿的主，所以感谢主，我明明白白哈了解耶稣这么火热的原因。好，第三个，让我们知道这个事件之后，来到了第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五节，讲到什么呢？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，把它写下来哈。耶稣是复活的主。好，你看到吗？头一段啊讲到头一件神迹，第二段讲到头一次的洁净，第三个呢讲到耶稣重建圣殿。他怎么重建圣殿呢？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就讲到耶稣的复活。十八节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
因此犹太人问他说，你既做这些事，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 要再建立起来。犹太人便说，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，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？ 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，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，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，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，就信了他的名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，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
好，你看到吗？十八节开始讲到耶稣是重建圣殿的主，这边告诉我们耶稣呢推翻这些兑换银钱的人，那赶出牛羊之后呢，他们很惊讶为什么耶稣做这么大的动作。所以呢，因此犹太人的这些人呢就问他，这些人一定是祭司啦，一定是这些掌殿的人啊，就问他说，你做这些事情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吧。以其他的翻译本说，你做这个事情，你凭什么做这个事情，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个啊洁净的工作呢？如果是的话，你彰显神迹给我看吧，证明给我看吧，你才有这个权柄啊。他们其实在挑衅耶稣啊，在挑战耶稣，为什么你把人家的殿的里面的这些牛羊都赶走呢？你凭什么嘛？你有什么权柄证明给我看嘛？是在挑衅耶稣的。好，你看到耶稣怎么啊回答？十九节一起来读，来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你们拆毁这殿，好，你们拆毁这殿，请问他们有没有拆毁这殿？ OK， 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，原来你们做的工作是在拆毁圣殿，不是在建造圣殿。好，耶稣讲这话其实有在告诉他们，其实你们做的工作是拆毁，不是建造。但是呢，耶稣也讲到说你们拆毁这殿，也讲到说他有一天呢会被什么拆毁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殿的主，他的身体就是神的殿。有一天呢，你们都会拆毁我，拆我这个什么身体的殿，但是呢，我三天就要把什么建立起来。其实耶稣在发预言呢，有一天 我会怎么会被你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你们会鞭打我了，然后挂在十字架上吗？我在预言呢，告诉他们说，有一天呢，你们会把我抓起来，然后呢，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拆毁我的身体呀。但是我三天内要在什么建立起来，代表我从死里复活，胜过阴间，胜过所有权势，胜过你们的手，就讲这个意思哈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犹太人听不懂耶稣在讲什么，他就听得懂什么字面的话，不晓得里面的启示。好，犹太人说，那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，46年其实不止啦。你看到啊，这个历史学家讲的，其实在主前20年他们开始怎么样重建圣殿了，所以包括到这40年总共花了多少时间呢？66年还在造啊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造这殿久不久啊？很久，而且非常的费功夫。他们听不懂耶稣说，哇，拆毁之后三天就要建造起来啊，你三天就可以建立啊。他们很惊讶，他听不懂耶稣所讲的预言啊。但耶稣这话是说他的身体什么为殿，画起来，以身体为殿。所以耶稣看重的不是什么建筑这个殿，耶稣所看重的是他看重是身体的殿。每个人呢，在新约都记得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身体叫做圣灵的殿，阿们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叫圣殿没有错，但是这个叫做什么呢？叫做会堂。真正的圣殿是你我的身体，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当中。所以我们记得我们的身体要圣洁，因为这个圣洁的灵住在我们的圣洁的身体里面。所以我们心思一定要圣洁，眼睛要圣洁，话语要圣洁，我们的态度要圣洁，我们的手我们的脚要圣洁，里面外面都要圣洁，因为有圣洁的灵住在我们圣洁的殿。这样了解吗？所以耶稣为什么要洁净呢？因为他看到这个殿已经污染了嘛。所以千万不要让罪孽来污染我们，沾染我们，每一天都要做洁净，早上起来就来到神面前求神洁净我们。如果一点点的笑有罪孽就要出去，不要让它哗嘎哇砰起来。我们要得到洁净，因为耶稣最生气就是殿不洁净。看到这吗 ？OK， 好，你看到吗？后来耶稣说他的身体为殿，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啊，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就想起他说的话。请问那时候耶稣已经钉十字架了没？但是门徒却代表什么呢？这本书是耶稣已经什么死之后复活才写的嘛？约翰是怎么样经历过了嘛？看到他复活之后，就哎呀，当时我不知道啊，现在我什么知道了？弟兄姐妹，耶稣的话讲的话一定会实现。可能现在你不懂，但是不代表以后不实现。有时候人家对你发言，现在没有实现，不代表以后不实现。对神的话要认真，并且信靠。门徒就想起嘛，哇，耶稣曾经圣殿的时候做过这个事，讲这话，我们现在明白了啦。好，明白之后呢，这边说门徒变信了什么圣经，看到这吗？ OK， 变信了圣经。原来呢，告诉我们事情呢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在圣经里面早就预言了啦。然后呢，预言之后实现之后，门徒就看到这个实现，然后就信了圣经所写的。圣经是一本又真又活的一本神的书嘛，神讲的话记载在里面，会不会实现？会。不管多早之前，在摩西的时代，在啊这个王朝的时代，哇，各家历代王朝的时代都有讲到基督的，在圣经记载的都会实现。门徒就信了圣经。好，所以我们读圣经要记得哦，神的话一定会实现的，不要参考，它是一定会实现的。弟兄姐妹，耶稣已经复活了，耶稣复活之后告诉我们说，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我们信他的话吗？他说你这么做的话，我就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世界会末了的，快到了，我们有没有做主要的工作啊？世界末了的时候，所有真门徒会被提，假门徒不会被提，真的心腹真的教会就会被提，假的都不会被提。弟兄姐妹，认真对神的话，认真神说的话，每一字每一笔 都安定在天，不会改变的。我们要信靠他的话。门徒已经告诉我们说，信了圣经，接下来还要信耶稣所说的，不仅信神的话，再来呢也信耶稣的话。好，抬头看我这边，这边有讲到很重要的启示哦。圣经是神已经记载下来的话，我们一开始读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那个道叫做 Logos， 在原文的意思就是 Logos， 就已记载神的话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门徒不仅信了圣经已记载神的话，而且信耶稣所说的，代表什么呢？耶稣现在所说的话是生命之道，叫做 Rhema。 这两种话都叫做道，讲清楚吗？所以我们都要信靠耶稣现在对你说的话，也包括耶稣过去所说的话，我们都信靠他。好，耶稣所说的话都会指向大使命的。如果你愿意成为真门徒，请你 focus 在大使命。牧师再次讲一遍， focus 在大使命。要被提的，要成为真门徒的，一定要完成这个，你就会被提。这是圣经讲得很清楚的，不是少数人的大使命，是所有门徒大使命。这是对我们所说的。好，最后一个，这边23节一起来读。来，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，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，就好。请问逾越节耶稣有没有行神迹？有，他看见他所行的什么神迹？不是头一件迦南神迹啊，是在什么耶路撒冷的时候行了很多的什么神迹？请问我们有没有记录下来？没有。约翰福音说要记下来的话，连什么世界的书都写不完了。知道耶稣有没有写很多的神迹？有没有被记录？有些没有被记录。但是在耶路撒冷逾越节呢，有没有行出来？有，很多人就因为看到的神迹就相信耶稣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耶稣行了神迹之后，他们说这些人就信他的名。但是24到25节呢，看到耶稣的反应好吗？他行了很多的神迹，耶稣的反应，看到这么多人都信他的名哦，应该很快乐吧，很开心吧。我们看到24节，也别进来，耶稣却画起来，却这个字很重要，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哦，因为他知道万人也不用找有谁见证人怎么样，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你看到吗？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，应该是很开心洋洋得意的，但是耶稣哇，这么多人信靠他的名字的，耶稣却告诉门徒说，我不将我自己交托给他们。那个交托呢，英文叫 entrust， entrust 翻译出来比较直接，用中文的话应该不叫交托，叫信托。耶稣没有信托给他们呢，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很简单，我告诉大家，很多人的信仰啊，起步的时候都会看到神的超自然的神迹，然后信靠他，这只是起步。但是不要忘记神迹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是持续的，持续度不是那么久的。人们很容易忘什么？忘记的。如果你的信仰老是追求神迹，要更大的神迹，更刺激的神迹，我告诉你的信仰是像浮云的信仰，没有根基的信仰。这种信仰叫信神迹，不是信神迹的主。如果没有神迹，我就不要在这个教会了，我不要来跟随了，我要再换更大的了，更刺激了，哇，要更大的什么，有药效更重的了，这个意思。所以耶稣说，我不把自己什么交给他们，因为人我太了解。他说我知道万人呐，是代表什么呢？我知道所有人，他太了解人。好，这告诉大家一件事情。好，什么事情呢？写下来。耶稣讲这句话代表说，门徒们，你们记得，人是不完全的，人是不完美的，所以你们不要把你们自己交给人，信托人，你们就要把自己交托给我就对了。我才是全人类的主，要信托我，不是信托在人。我再讲一遍，这是耶稣在教导门徒的。第二个，他为什么说不要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呢？因为只见神迹才信的人，这种是不可靠的信仰。 不可靠的信仰。好，那接下来二十五节，也不用用不着谁见证人啊，见证人怎么样？见证的意思是这个英文的意思直接翻译出来什么呢？是讲到指证的意思，指证不是讲见证的。耶稣说：“你不要请别人来讲他这个人怎么样，我清清楚楚，我了解人性呢，我知道人里面的思想意念里面的感受，我都知道，不用别人告诉我他这个人怎么样，不需要，因为我是鉴察人心的主，他清清楚楚。”好。这边教导每件事情好吗？请大家，如果你当门徒的话，效法耶稣。第一件事情，自己不要信托于别人，我自己要信托于主，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。我再讲一遍，请你把自己的主权不是交托给任何人，而是把这主权交托给这位创造你的主，因为人不完美。耶稣说：“我太了解人性了。”我自己都没有交给人，你为什么要把你自己交给人呢？当妻子的要尊重你的丈夫，但是不要把主权交给你丈夫。有一天丈夫走了，你活不下去了。妈妈们，不要把主权交给孩子了，有一天孩子被主接走了，你也垮了。主人们，不要把主权交给组长，因为他不完全，也不要把主权交给区长，交给牧师师母。圣经没有我们教我们导我们这个事情，你是信靠那位完全的主，你把主权交给耶稣，阿们。另外一件事情，领袖听清楚，也不要太过热情，太过火。你们来信托我，我们是谁呀？怎么叫别人来信托我呢？但是我们不知不觉犯这样错误吗？会变成主了，千万不要做这种领袖。记得我们领袖只是陪伴，我们领袖只是像 sign 这个神迹引导你去看那个主。你在找我吗？我没办法解决，你不要信靠我，要信靠这个。我只是指过去这个，不要指向自己。这是耶稣在教导我们的，因为我们不完美，我们不完全，我们也不要当主，莫给咬代替，你要把它指到那个地方去。OK， 这个是当领袖要做的工作，也提醒我们，不然你就背很大的担子，因为你要当主嘛，你要当主看看嘛，会久用尽的，脑力会用尽的。我告诉你，一个人就搞着你天翻地覆了，一家呢，哇，真的是难过。你不要做这种工作，记得领袖们在这当中，牧师鼓励你们这样做，引导陪伴安慰的后，其他事情呢是他跟主的关系，他要把主权交给耶稣，他要信托于主，不是信托于我们，那是我们的工作，陪伴跟引导，一切问题在那边可以解决，一切的困难那边可以解决，一切的需要那边可以满足，因为基督是主。那祷告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早上对我们说话，因为你透过第二章让我们知道，耶稣基督永远是创造的主，生命的主，是一切问题的答案的主，帮助我们都在你面前谦卑，把主权交托给你。主，我们不要把自己当成神，主如果有的话，请原谅我们，饶恕我们的过犯，从现在开始我们都成为一个神迹一样，引导别人信靠那创造神迹的主，引导我们更加信靠你，跟随你，也帮助我们学习像玛利亚一样成为最好的代祷者，遮盖人的过犯，也引导人能够信靠主，也帮助我们像用人一样，主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，神迹必要印证我们所做的道。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